这也是今天的正道经文，启示录第四章整章，由我来念，弟兄姐妹一起思想。启示录第四章，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并且有我第一次听见的那个好像号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来这里，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启示你。立刻我在灵里就看见有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位坐着的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这宝座，看来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有闪电、响声、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只火柱在宝座前点着，这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有一个看来好像水晶的玻璃海，在宝座中间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铺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的脸像人，第四个活物的脸像飞鹰，第四个活物各有6个翅膀，里外铺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每逢4个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24位长老就俯伏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的旨意，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读经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恭敬地交给张思恩牧师为我们证道。
感谢主，今天有弟兄姐妹可以允许回来参加聚会，虽然人数不多，但总是可以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家，这是一件美事。我们回来，我们要敬拜上帝。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就思想我们的敬拜的样式。我们发现今天教会，不同的教会很多时候会有不同的敬拜的样式。你如果在周围的教会看看，或者你从我们的视频看到一些教会敬拜，我们会发现有些是取这个歌台样式的这个敬拜，甚至有些是取这些夜总会式的敬拜。而今天我们这样的敬拜到底合不合圣经？我们常常强调我们所谓改革中，到底我们改革中是回归什么呢？绝对不是回归宗派，因为宗派本身也是有一些也不完全依照圣经，我们实在是应该回归圣经。所以我同一个视频看到有一个聚会，然后他们唱诗，结果那位讲员很不满意，他说，你们不可以，不能做这样敬拜，你们的敬拜好像石头，好像石头。我在想，他就在讲像我们这类的敬拜，我们站起来 唱诗啊，我们从用心灵和诚实来唱诗，可是他不满意，然后他就在台上啊示范啊，结果他就在表演手舞足蹈啊，手舞足蹈走来走去在那个地方，然后跟这个握手跟那个握手，那么他说要这样的敬拜，那么我们就在想，然后他就说你们敬拜像石头这样，我心里面就在想，怎么可以把一个敬拜上帝啊，这个把它说成是石头呢？啊，是石头呢？真是啊，真是不好。不过我也在想，哎，圣经有这么说：如果我们不开口啊，如果我们不为上帝说话，上帝会怎么样？兴起石头来说话。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就在思想，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参加过同学朋友带他们去的一些教会，在那个地方他们非常活泼，在那边跳啊唱啊摇啊舞啊啊打锣打打鼓祭舞啊，然后他们用圣经根据，用圣经找圣经来找圣经的根据说，我们要这样的敬拜，像诗篇150篇所说的敬拜，我们要敬拜。你看当年大卫啊，这妇女在那个地方，好，当这个约柜回去的时候，哇，他们就在那边跳舞啊，跳舞敬拜神。他说我们应该要这样，上帝喜欢我们这样的敬拜。我拿到他们的这个宣传的单张啊，他们是这么说，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样敬拜，请你不要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就在想到，在想到底敬拜有没有圣经的，怎么样的敬拜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后来我们认真的读圣经，我们今天就现发现在旧约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敬拜，锣啊鼓啊，在圣殿里面有音乐师，有跳舞等等啊，在这个旧约的时候，那么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在发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到这个摩西在西乃山上，那么得到启示以后，建会幕也好，建圣殿也好，祭司的穿束也好，还有呢敬拜的样式也好，都照做，他说一切都要照做山上的样式，山上摩西在山上领受的样式。然后来到了新约，主耶稣，我们就看到新约的敬拜是怎么样呢？诶，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敬拜，第一，他没有一个没有特别的地方。耶稣有时候到圣殿去，有时候到会堂去，有时候在旷野，有时候在人的家，对不对？所以没有一定的地方，而且呢也没有让我们看到样式啊，是一个怎么的样式。好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了，复活之后升天，圣灵降下。一般我们说圣灵降下就是教会正式成立的日子。当时的敬拜怎么样呢？我们从福音书一直读到这个犹大书，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敬拜没有特别的样式。哥林多书里面特别看到敬拜的样式，发现没有规范，大家在一起，谁要讲可以上来讲啊，谁要讲上来讲，或者讲方言，或者唱灵歌等等啊，讲方言或者各种各样的样式也都有，没有特别的样式，也没有琴，也没有弹琴。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 的人碰到我，他告诉我，你们有情，我们没有情，有情是不对的。他说有情是不对的，为什么？他说教会没有情，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看初代的教会哪里有情，今天我们是取诸太初代教，应该取初代教会的样式，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讲言，特别的主席啊，谁要讲可以就说圣灵感动就起来讲。诶，他翻一些圣经啊的圣经给我们看，那么是这样吗？所以今天呢，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真理上呢就不清楚了。感谢上帝，时间的推移来到了第四纪末年，一般说是主后啊，大概是95年呢，就是公元95年，主后95年，那个时候老约翰已经老了。当耶稣在地面的时候，约翰是耶稣所爱的一个门徒，也是最年轻的一个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是靠在耶稣的身边的这位门徒。来到了第一世纪末，他年纪大了，因为传福音得罪了当时的罗马政权，他就被关，就被放逐。今天我们说充军啊，充军或者放逐到拔摩的海岛上。那么在拔摩的海岛上，他得到了这个特别的启示。当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主的儿女们啊，他主圣灵来了，要让他的仆人、他的侍女啊，包括任何很可能任何的一个弟兄姐妹，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代，在第一世纪这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圣灵降下，他要浇灌他的仆人跟侍女，他们说要说预言，他们要看异象，他们要做异梦，表示什么？预言、异象，这个异梦，预言、异象、异梦都指着特殊的启示，也就是说圣灵来了，要帮助特殊启示的完成。为什么？因为当时只有旧约圣经，没有新约的圣经。新约的他，所以圣灵来了要帮助特殊启示的完成，其实就是帮助新约圣经的完成。所以在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们有时候真的是看了异象，做了异梦，说了预言，然后这些记录下来，他们通过方言也了解了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众人更多。结果保罗怎么样？保罗写的这个书信就很多了。保罗写的书信很多，因为从方言中他领受了神的启示。就在这个拔摩海，那么约翰当然也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约翰写约翰一二三书。那么约翰当然他能够写的话，是因为神把特殊启示赐给他，然后他写启示录。那一天我们从看启示录第一章，大家有圣经请跟我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9、第10节。第九章9到10节，我读的是和本。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好了，这就是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领受的那一个特殊的启示，包括异象，包括预言，包括预言，包括许多神的道。所以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翰 在这个地方又领受了一个特别的启示。第四章，刚才我们读，刚才读的是新译本，我现在在这里，我用和合本读。此后，就是在这以后啊，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是特殊的启示。我告诉各位，看起来，天上的门怎么开啊？我们当然不知道，不，我们相信神的话没有错。天上的门开了，我第一次听见好像吹号角、吹喇叭、吹号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后一定要发生的事，也就是约翰之后所要发生的事，就是对约翰来说是预言，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呢？”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呢？我们发现以后约翰所讲的，从启示录的第四章一直到从启示录之后的第六章一直到最后一章二十二章，我们发现所讲的事情在这两千年来有一些应验，大多数还没有应验。所以对约翰来说是预言，对我们来说也是预言，我们等着它的发生。那么这个是特殊启示，这个预言必须从天上来的。今天许多人在讲预言，有的人看星，有的人看相，有的人看星星，有的人看这个命相，在为个人或为时代做预言。如果有一些人研究时代的这个局势，他们做出一个预测可能，但不可能有预言，因为预言一定是从天上来的。今天如果你要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何去何从，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一定要回来读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它的结局将会怎么样，人类的结局将会怎么样，最后人类将会到哪里去，在圣经里面都给我们清楚的预言。所以约翰呢就听到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他要被提到天上。当然这是奥秘，这是圣经的话，你信吗？我信。你信吗？我们如果我们是信徒，我们重生得救，这本圣经神赐给我们，我们一定我们非信不可啊。虽然它可能不能够通过我们的头脑，感谢上帝，我们看到圣经本身的内证给我们那一个证明。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不明白，但我们相信。他第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坐在宝座上，他立刻被圣灵感动，然后他被他的灵，我相信是他的灵被提到天上，他的灵被提到天上，他看到什么呢？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就看到了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好了，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宝座前的一幕的敬拜。我们说来到了主后的第一世纪快要结束了，来到了主后第一世纪末，主后95年，我们说教会敬拜呢没有样式啊。有的你如果读哥林多书，甚至在圣餐的时候呢，他们也怎么样，喝醉酒把圣餐当作这个吃饭喝酒啊，这当作饭局啊，把圣餐当作饭局啊，就是甚至喝醉酒。我们看见整个崇拜没有一个固定，没有一个这个样式。旧约照山上的样式，新约竟然没有样式，不可能。但是感谢上帝，就在第一世纪快结束，使徒有的已经去世了， 有的也已经年老了，像约翰，神就把一幕天上敬拜的样式赐下，那就是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照着我们的解经原则，我是一节一节来解的，但是我这样一节一节来解，我今天最多能够讲五节。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看天上敬拜的样式，然后呢我们要看新约跟旧约。旧约是取山上的样式，新约呢就要用天上这一幕敬拜的样式。首先我们看敬拜的对象是谁，今天我们来这里敬拜牧师吗？或者有些人刚刚信主，哇，这位牧师很有爱心，这位牧师风度很好，这位牧师他无论讲道无论做事都很吸引人，所以为着这个牧师而来，他就是眼中就是这位牧师。我想他不懂得敬拜要学习的。我们神学院有一课课程，好像我不知道其他神学院如何，我们有一课课程叫做崇拜学，是学习敬拜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他会敬拜，就要学习的。对，崇拜学就是学习怎么敬拜。那我们简单的看天上的样式，天上敬拜的样式。首先敬拜的对象是谁，我们看见神，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那么这位神呢，第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哎，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读就知道这个神，我们就很想看这个神是怎么样的，到底怎么样，是红脸白脸，是年轻是年老啊？是年轻年老，因为我们在我们周围接触到的神灵啊，有些红脸，有些黑脸，有些白脸，有些光头，有些头发很长啊，所以我到底是怎么样？有些手上拿刀啊，种种的样子。我看见一个宝座上坐在宝座的，好，坐在宝座的，然后看一下，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哎，怎么坐在宝座上的？看不到他的形象，只看到什么宝石绿宝石？大家怎么解释？上帝是住在人所不能够见的光中，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位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他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圣子上帝，圣子上帝主耶稣，他把神表明出来，他借着肉身的显现。在旧约他曾有肉身的显现，到新约他就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升到地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这个他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这里就很适合圣经，你看，我看见一个宝座坐在宝座上的，一看是红宝石，是绿宝石，是彩虹，什么意思？非常荣耀，非常尊贵的神。那么这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第二呢，敬拜的对象还有谁？我们看见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是同一个场景。各位，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第四第五章是同一个场景。其实如果圣经的章节哦，圣经的标点符号，圣经的章分章分节是几百年的事情，原有的圣经是不分章节的啊，是不过是几百年，这几百年来的事情。所以 其实当时应该把第四章跟第五章一起成为第四章，不过没有关系，这样也好。第五章是同一个场景，我们看五章的第十一节，五章的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座与许多天使，他们的数目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善壮的。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敬拜说羔羊，羔羊是谁？我们看第六节，我们看第六，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哟，原来主耶稣也在这一个天上敬拜的样式，敬拜的这个场景里面，主耶稣，然后还有谁？还有圣灵。我们看这个第四章啊，我们回来看第四章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如果各位读到闪电声音雷轰地震烟雾等等，你就知道这是圣经表示上帝的上帝的在那个地方，上帝的临在。当上帝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整个西乃山怎么样？冒烟雷轰闪电地震，是不是？每一次你读到这些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的临在。然后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各位，解经的老师说，圣灵呢，圣父、圣子、圣灵，除了圣子，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形象，圣父圣灵没有办法。那么圣灵他不是一阵风，圣灵就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就是神。所以神怎么表，他说圣经怎么表达，就是用七灯，七灯就代表着七灵。这是我们说敬拜的对象，就有了神，有了羔羊，有了七灵。那么这个七灵，我们再看五章的第六节，刚才我们读了，现在我们继续读。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的姐妹看了很怕，她说怎么东西有七角七眼呢？其实这是表示，圣经表示七是一个完全属灵的完全，七角七眼就是他脚是力量，眼是看，表示他全能，七角是表示他的力量，完全的力量，七眼是表示他完全的知道，所以七角七眼就是表示他是全能，他是全知的神。那么同时本来是羔羊，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怎么羔羊又变成神的七灵呢？其实如果我们有神学的根基，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我们的神是三一神，三位一体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那你会就说，哦，我明白了，我们敬拜三个神不对，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同是神，他们是三位，但是他们是一体，他们三个位神有三个位格，圣父是一个位格，圣子是一个位格，圣灵是一个位格，但是呢同是一位神。所以你看这里，我又看见宝座的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之后慢慢读得下去，就是羔羊又是神的七灵。其实这就是表示 现在这里讲的是羔羊跟七灵跟圣灵，圣子，羔羊是圣子，圣子跟圣灵是同为一体，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参加聚会，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上一些简明的基本的神学课程，它帮助我们，它帮助我们更明白圣经，更明白圣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三位一体。所以敬拜在这里，敬拜的对象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看见都出现在圣经里面。然后说到圣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耶稣升天之后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对不对？所以他升天了，他差遣圣灵来，今天圣灵来了，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可以说，你看圣灵就代表耶稣，这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跟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上帝，这是敬拜的对象。还有敬拜者，敬拜的样式，在天上这幕敬拜的样式，谁是敬拜者呢？第一，人有代表教会的，这个是一个他看到的一个意象啊。有24位长老，刚才我们读了第四节，宝座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这24位长老就是代表人啊。今天我们还没有回到天上，将来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敬拜。所以这些长老就代表了人。然后有谁？有活物，5章11节。5章11节，我又看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活物是什么？这那边有四活物，四章的第六节说到。好，今天我们看圣经比较多，如果没有圣经的话，那你请你小心听。宝座中和宝座四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个四个活物到底是谁？慢慢的，你读到他最后在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那么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四活物就是天使。那为什么叫做活物？因为首先他。你不可以，他说他也不是人啊，他也不是，他就是真的一个存在，所以叫做活物，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也就是说他们能够看到很多，他比我们更清楚啊，能够看到很多，他们赞美上帝，所以在宝座的敬拜者有人有天使。今天我们的敬拜对象是谁？就是看不到的三位一体的神。从这个圣经，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天使也在我们的周围，或者天使也跟我们一起敬拜，或者因为当在天上的样式，天使在那个地方。还有呢，5章13节告诉我们，5章13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物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归给宝座和羔羊。我们就看见什么？连所有被造的，当这是天上的那一幕敬拜的样子。今天我们看起来只有我们人的敬拜，所以敬拜者是人。那么敬拜的活动要怎么敬拜？跳舞吗？游戏吗？我们看不是的。敬拜的活动包括5章9节， 请大家看五章九节，他们唱新歌说，简单的说，他们唱新歌，也就是包括唱歌。五章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各拿着琴。所以这个是五章八节。还有呢，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诶，原来当时还看到什么？看到了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里当我们看到祈祷，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祈祷好像香，什么意思？今天当我们烧香的时候，这个香的烟就缭绕上升，这代表着我们的祷告怎么样会升到天上，我们的祷告会到神的宝座前，我们的祷告神垂听。所以呢，这个是五章八节祷告。所以敬拜的活动有唱诗，有弹琴，有祷告，还有什么信息？怎么看到信息？五章一到五节，五章一到五节，我又看见宝座的右手，宝座子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坐宝座看不到他的形象，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灵啊，我们的上帝是灵。我们上帝如果不是灵的话，那么他就有形象。那么我们问他到底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他有形象的话，我们要问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感谢上帝，上帝是灵，所以上帝是灵，没有形象。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那么为什么有右手呢？这是表示说表示右边是有能力的。这个是指着他的。我看见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这是表示说，这是用一个，如果完全没有形象的话，他怎么样把这个信息给人呢？所以这个是用你，叫做你啊，在这个文学上有一种表示，就是他不是人，但他把他当成人来看，当成人来看，这是常常有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形象，但看他有形象。就右手中有书卷，里外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那么这漆印封严了，里面写着字，那么谁可以？没有人可以开书卷。下面说，但是长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得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有许多的字，没有人可以打开，但是被杀的羔羊可以打开，把里面的内容讲出来。所以接下去第六章呢，就讲到里面的内容。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漆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那么这个内容就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今天站在讲台上，主的仆人是你，把圣经打开，把这本书卷打开，在一个崇拜当中一定有信息的分享。所以我们已经讲到敬拜对象是三一神，敬拜者是人啊，在天上的敬拜的还有天使跟这个宇宙间所有的被造的。那么今天我们只有我们这些人，而且是什么样？身穿白衣。什么说？什么意思？刚才说身穿白衣，就是我们借着羔羊怎么样洗白净了，洗洁白了，我们就被赐下，我们就赐下一件怎么样白衣。意思说，所有曾重生得救的儿女，我们参与敬拜，然后在敬拜的活动，我们就唱诗，我们就弹琴，我们就祷告，我们就信息。还有什么呢？四章十一节，我们都从圣经里面来看。四章十一节， 十节说，那二十四位长老，就是代表人，代表教会，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意思？这些得胜者到天上有冠冕，冠冕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把神赐给他们冠冕拿下来放在宝座前，意思是什么？奉献。所以今天我们有奉献，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我们用怎么样？用奉献来感谢，来把感谢归给他。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我们把感谢，把这个赞美归给他。所以从说敬拜的活动，我们今天敬拜的活动有唱诗，有弹琴，所以不可能没有琴，有祷告，有信息，有感恩，有奉献，跟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的样式，跟真的是回到圣经里面，一点都没有乱。我们看不到第四章第五章天上敬拜样式，有击鼓，有跳舞啊，有像夜总会或歌台样式那样的情况，没有。我们要感谢上帝，今天更正教的崇拜，更正教的崇拜其实是最合乎圣经的。可惜到了晚近几十年，教会就吹来了一股歪风啊，就有所谓敬拜赞美就进入了，以后就很多教会已经不按照这个天上的样式来敬拜了，旧约取山上的样式，他们非常的严谨，取山上的样式。今天新约要取天上的样，不是山上了，不是山上了，应该取天上的样式。天上的样式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幕的敬拜。然后敬拜目的是什么？有些人敬拜目的啊，我要来听上帝的道，所以他怎么样？讲道之前到，然后呢，我听了上帝的道之后，讲完了，可是聚会还没有结束，他就走了，因为他目的是要听上帝的道。然后他说，今天谁讲道？ A 牧师讲道，我来。 B 牧师讲道，我不来。为什么啊？他讲的他不会讲，他讲不好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的态度、观点、观念全错了。今天敬拜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敬拜的目的是第一，赞美上帝。你看，一直都是在赞美上帝啊。首先，我们看天使怎么说，四章八节，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就是四活物，就是天使。天使当中有一些是比较重量级的天使。有些意思说比较，好像说加百列，好像说什么米迦勒什么啊，这个还有这个天使当中啊，有那个基路伯啊，有基路伯等等。好，那么也有千千万万的一些这个普通的天使，所以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啊。那么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么活到所以你看，一唱诗就是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看十一节，代表教会的二十四位长老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我们再看下去，他们把它归给神，也归给谁呢？他们赞美羔羊，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们拿着，你配拿着书卷，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归于上帝。各位啊，他们在赞美羔羊，然后第十二节，五章十二节，他们大声，天使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把所有的什么这个荣耀、尊贵、颂赞、感谢都归给了坐宝座的和羔羊。这个是在最后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三节，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各位，敬拜的目的是赞美上帝，是荣耀上帝，是敬畏上帝，是感谢上帝。所以今天我们来了，第时间来，最后一个时间才回，因为在整个敬拜中我们在赞美上帝。唱诗我们现在不能够唱诗，我们从心里唱，到能够唱诗的时候我们开口大声唱，好听不好听是另外一回事。李牧师很会唱诗，来，他我带领他，我听他带领唱诗，哈哈，感谢上帝，盼望我们大家这里大家都会唱诗。当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开口赞美上帝，目的不是哦，我会唱诗，我荣耀自己，不是，我们荣耀上帝。所有在敬拜里面，我们让上帝得荣耀；所有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让上帝得荣耀。改革中的五，或者更正教的五个唯独，其中一个唯独是什么？唯独神的荣耀是吗？啊，唯独圣经，唯独真理啊，唯啊，这个唯独恩典啊等等，其中一个是唯独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荣耀上帝。今天看到很多的聚会，人在那边得荣耀，好像歌星明星在那边唱了谣，兴之所至还走下去，一个一个握手，一派夜总会，一派歌台的样式，这不对，这不对，不是说有多元啊，不，如果圣经没有说，那我们可能用这个方法，这个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多元。如果圣经没有指示，但圣经把这一幕的指的样式启示了教会，教会必须要遵守。所以我们的目的，荣耀上帝，敬畏上帝，然后把一切的什么，这里说一切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归给他。第七章的时候，到天上去敬拜，也是这样，很多人被提到天上敬拜也是这样。你看第七章第十二节，阿们颂赞，第七章十二节，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这是可以唱的。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不会唱这一个调，另外一个调。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你看在天上都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阿们颂赞，荣耀智慧。为什么我们把尊贵归给他，荣耀归给他，就是上帝得荣耀，上帝得尊贵。什么叫做能力归给上帝啊？原来我们祷告了有人病好，我们工作了很果效，我们常说哇，这个人很厉害，他的祷告很有力，不是的。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能力怎么样，知道他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把一切的荣耀、能力、尊贵、权柄，好像 一个主的仆人是你，非常有权柄啊，他讲话非常有权柄，他做事非常有权柄。像这些权柄是谁的？神的，不是人的，不是我们这些做仆人的。所以这里说，颂赞、尊贵、荣耀、全能啊，都归给上帝，尊贵都归给上帝，所以让上帝得荣耀，这就是整个敬拜的目的。那么你说我们来这边团契啊，我们弟兄姐妹相爱啊，我们听到啊，牧师讲道很好，我们听到啊，这不是目的，这个就是敬拜的什么功能，这个叫敬拜的功能。所以有时候教会的团契不是那么的好，有时候讲台的信息不是那么的强，不是那么的强，但这个是敬拜的功能。我们还是要来敬拜，我们不能够说哎呀我不喜欢，我看到这些人我看不顺眼的，不是的。我们当然如果能够很好的团契交通很好，如果有一篇道让我们每个礼拜听啊，很得帮助，但是反过来说没有的话，我们仍然要来吗？要来，因为我们敬拜的目的是什么？赞美上帝，我们要来赞美上帝，我们敬拜目的是荣耀上帝，我们要荣耀上帝。你不来的话，上帝怎么样？上帝是本来是荣耀的，只是上帝隐藏，他要我们来荣耀他啊。所以你要来荣耀上帝，你也要敬畏上帝，因为上帝要你来敬拜他，然后你来要感谢上帝，你得到他的保守，你得到恩典。所以这个就是天上敬拜的样式。我再说一次，今天这个教会的敬拜就是照着天上敬拜的样式。今天更正教原来的敬拜都照着敬拜的样式。我再说一次，一股歪风吹来了，我不知道怎么样会吹到几十年了，这二三十年来，特别来到今天，你看周围的教会敬拜样式都怎么样，都照着自己喜欢的。我想这是后现代，后现代没有所谓权威了，圣经的权威在后现代，他们觉得没有权威，他们后现代是什么？我喜欢就好，我喜欢就好，没有权威，没有特别的规范，我喜欢穿宽宽的衣可以接受，我喜欢窄窄的衣，好像绑绑嘎这样，或者绑粽子这样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我要颜色黑的可以，白的可以啊，红的可以，灰的可以，五彩的可以。为什么？没有规范，没有权威，喜欢就好。这样的一个观念进入教会，也就是喜欢就好。可是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有神的话，教会有啊，有必须遵守的。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让我们在敬拜上，我们不要随便的把它改动。今天我们的敬拜就是取天上的样式，感谢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的恩典。我们从圣经看到，在教会新约教会成立的时候，还没有敬拜的样式的时候，你借着约翰启示了天上的那一幕敬拜。将来我们回到天上，我们要敬拜上帝，而这一幕天上的样式，也就是照着希伯来书说，山上的样式渐旧渐衰，归于无有。今天我们不再照山上，而是天上的样式来敬拜。求主让我们坚守圣经的教导，这个教会恩约教会是传扬圣经的教会，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的教会，是一个笃信圣经的教会。主啊，你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